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新天新地的盼望，在启示录第这个地方啊，第一章这个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讲到这个盼望，好，这个盼望要继续讲好几次啊。我们上礼拜讲到新天新地的盼望，那么我今天要讲到新耶路撒冷的盼望。盼望非常的重要，跟你旁边说，盼望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必须要有盼望，是不是？必须要有盼望。在天路历程哈，有没有人应该可能这个信主久的哈，可能都知道有天路历程这本书哈。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哈，据说它曾经是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所写的哈。那么他在这个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有两个人两个基督徒在对话，两个人都是在往天路路上走。那么其中就一个问说，在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最精神饱满，灵性状态最活泼呢？在什么时候啊？在什么时候？好，那另外一位回答就说，他说，当我想到我现在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弟兄们，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哪里啊？天路历程嘛，是不是？他要去哪里？他知道他的目标去哪里吗？他知道他要去那个地方，所以呢，当他想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精神最饱满的时候，这是我灵性状态最活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祝福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说，往天路去是最好的。不认识主人，不认识主的人会说，啊，你这是干嘛？但是我们认识主的人知道，这是盼望。 Amen。 很多人想到将来要去的地方的时候是绝望，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想到我们将来去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 Amen。 而且那个盼望是应该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一个动力。 Amen。 新天新地，我们上礼拜讲了新天新地，是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启示录在这里讲的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然后第二节接着就提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这里讲的说，不仅仅是新天新地来临了，而且新天新地他又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了，他这边就提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过，应该不是说很多了，我们当中有哪一些人去过耶路撒冷的？有去过啊？好， 请放下。好，那么去耶路撒冷哈，可以说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一生当中的一个期望，是不是？耶路撒冷，哇，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你知道耶路撒冷，在圣经上你读到耶路撒冷，你读到很多讲的有关耶路撒冷的事情，但是耶路撒冷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在历代志下第三十五章第一节讲到大卫，他把他的把当时候的首都，他打胜了这个耶布斯人之后，就把这一个大卫把他的成都就定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每以色列人一想到说要恢复啊，恢复这个以色列那个王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想到的是谁吗？他们想到的是大卫王朝。所以呢，当他们想到大卫王朝的时候呢，那么耶路撒冷这一个是代表首都，代表是政治、经济、宗教的中心的地方，就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向往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大卫的首都定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非常的看重。 你知道在1980年的时候哈，以色列的国会，那么他制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说什么呢？他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那你就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多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巴勒斯坦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叫做什么，他们现在算是一个自治区了，对不对？他们也一直想要成立国家，所以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呢，他们也宣布东耶路撒冷要成为将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你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哈，特别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啊，成为是一个中东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争执的一个来源。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甚至还有包括如果把犹太教其实不算大哈，在伊斯兰教，都把这一个地方当作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一个圣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来讲非常的重要，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讲，也可以说是站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是不是？不仅仅是对基督徒，对穆斯林、对回教徒来讲，也是如此。耶路撒冷，那么既然是这么重要，所以还记得当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川普总统就宣布说要把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迁到哪里去啊？迁到耶路撒冷。哇，这件事情一出来，你可以看见周边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怎么样？这些的国家就抗议啊，这些国家非常的不满呐。千多这边，你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吗？刚才我们一起讲了，对以色列人来讲，耶路撒冷是他们永远不可分割的，这是他们的首都。可是耶路撒冷在整个的历史上面，可以说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今天的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只有犹太人。在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把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个耶路撒冷哈，把它夺回来。可是呢，你知道吗？今天的耶路撒冷，住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并不是主要的人，以色列人并没有占着一个多数的，其中他还有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啊很奇特的，特别是在那个圣殿山，你看这个地方哈，这个圣殿山哈，你看见这个圣殿山就是一个导火线，在那个地方呢，以色列的警察守护着它。可是事实上那个圣殿山，你看那个圆顶，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是清真寺啊，那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建了一个清真寺在那个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这个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来讲，那个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圣地。麦加是不是？还有麦地利，但是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朝圣之地。所以你可以看见，不是只有基督徒跑那个地方去啊。因此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容易发生争执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耶路撒冷，地上这个耶路撒冷还跟什么会有关系呢？还跟这个末世所谓的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有关系。有一些基督徒哈，我等一下先讲，我先讲犹太教的，现在他们已经在积极的 准备要建造圣，重建圣殿。你知道这个圣殿被毁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想要重建圣殿。这个圣殿呢，就是第三圣殿哈。啊，因为前面两个圣殿都被毁了，所以圣到你现在到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的话，你看到的圣殿只剩下西墙了。那么，所以他们根据考古的调查，他们认为这个圣殿要重建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因此，以色列的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Institute 啊，有没有？这边有一个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 institute 哈，一个 institute 怎么翻啊？机构啊，研究机构，对，是以色列的一个研究机构哈，他们就是专门是做重建圣殿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他们现在啊，已经把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材料都想办法去预备了。比如说他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正统的纯洁的哈，这个红母牛，那么他们说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而且呢啊，这个应该是算是 OK 的了哈，虽然还要再经过一些检定，这个已经有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最可能最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要建筑圣殿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圣殿山，也就是这个清真寺所在的地方。哎，请问你们啊，如果以色列人要建圣殿在那个地方，阿拉伯人这些穆斯林他们会让他建吗？不会让他建的。所以你知道吗，这样你可以稍微了解到为什么今天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基本上时代派解释末世论的时代派的哈，那么像这个小群啊，像这个啊地方教会啊，这个啊黎托森的他们这个系统的，基本上他们都比较是属于这样子一个观念，他们认为说将来这一个圣殿，第三圣殿啊，一要这个是主耶稣再来其中一个啊的印证，也就是说征兆，如果说这个圣殿被建了，那么主来的日子就近了。那么那更不要说是犹太教了，对不对？对犹太人来讲，犹太教来讲，圣殿被建立起来，这个是代表他们整个宗教的中心啊。他们的信仰观念还是停留在旧约里面，圣殿是神所在的地方，你了解这意思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到底这个到底我们的立场是不是要去重建圣殿的？要不要重建圣殿？现在你知道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啊，甚至美国的一些基督徒，甚至他们捐钱去资助，要准备要去建第三圣殿。那这个影响所及，你知道吗？在这些年间，在华人教会里面也有不少这个所谓的响应这种所谓锡安主义，也就是说帮助以色列人这个流归在世界各地的人回归哪里啊？回归以色列，甚至出钱去帮助他们回到以色列啊。就是我今天在这里不是主要不是在讲这个，但是呢我让大家了解到哈，当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如果你有一些在讲到末世论的时候呢，你听他会这个花功夫在讲这个第三圣殿怎么盖，讲得很详细的哈，那大概基本上面就是他的立场是支持，就是说这个第三圣殿的重建是跟主耶稣再来的关系的。但是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要再来，圣经上里面有提到很多的预兆，对不对？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啊？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怎么样来到。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搞错了，就像我在前面信息讲过，不要把我们重点搞成说，哎，到底是哪一个是666，到底哪一个是敌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但是主耶稣再来这些事情是确定的，这些征兆会发生，可是征兆也只不过是在表明主来的日子近了，你懂我说意思吗？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建造圣殿， 我帮助他做什么？这些犹太教的人，这些人他们甚至不信耶稣的，他们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祖宗的传统信仰在大发热心。你基督徒你干什么跟着那边去在瞎搞，你懂我说意思吗？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状况。我甚至第一次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们就是属于那一个，就是说支持这个为以色列啊，要帮助以色列，希望能够以色列的这些流亡各地的人回到以色列的这种的一个机构，他们主办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很讶异，他们怎么安排我们到几个地方去呢？都是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啊，将要选总统的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在的那一车全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是请来讲这个英文的嘛哈。所以我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请这些国会议员，请这些的总统候选人在那边讲的，都是在告诉这些美国的基督徒，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个以色列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到说，你们要支持以色列，让以色列哈、啊、这一个这是神的选民，怎么？你可以看见他们其实是有动机的。那反而我在那边听到当地的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提到说。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已经几千年了，但是呢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想把我们赶出去。好了，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一个问题的复杂性连在这个基督徒对解经上面也都会有不同。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重要的不是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 Amen。 你任何把地上的东西当成是一个这种追求或者是看重的目标，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所以你知道吗？很多这个支持所谓的在财务上面或者是在各方面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这流亡的人回来，或者是建立以色列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哈，你知道吗？他们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是这里，诗篇122篇。好，我就只念 highlight 的部分哈。你看这段经文怎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所以呢，你大概也听过，就有人提到说我们应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不是？现在听下弟兄姊妹，我不反对我们应该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祷告以色列人这些他们不认识耶稣的，他们也要认识耶稣， Amen。 正如同说我们要为这些穆斯林祷告，这些回教徒祷告，祷告他们来信耶稣，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呢，有的人抓住这节圣经就说，你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就会兴旺，看到没有？ 但是如果你看整个诗篇的话，这个诗篇里面其实是诗人在那边表达以色列人一连有三个大结局，他们要到这个要去朝圣，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当他们在这个往这个是上行之诗哈，当他们在这个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们一面走一面在那个地方，然后心中想着这个耶路撒冷。但是请你记得，他们到耶路撒冷是做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边圣殿在那边，你懂这意思吗？可是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说，可是今天旧约里面所说的圣殿，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时候所说的什么？教会。所以当我们这里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为着神的教会祷告。如果你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经，甚至是就用这一节圣经来解释，就会发展出就是说，为以色列祝福的就蒙福，你不为以色列祝福的你就不得平安。我就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为着他的教会，因为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是在预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羔羊的妻。在启示录里提到，这个教会就是羔羊的妻，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在地上他要与教会同在，让人看见，就如同他在圣殿的时候与圣殿同在，他让人看见说教会是他同在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觉得帮助我们、颠覆我们、改变我们对教会的一个 image， 是不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这是教会。我们说我们到教会去，当我们以前讲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请问你讲的是去哪里？你去我们教会的地址是2780 Lomita Grova Torrance， 是不是？所以当你想着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是2780 Lomita Grova 的这一个 building， 是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教会，可是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会所。所以有些教会称他们的教堂叫做会所，聚会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蒙召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侍奉神，这是教会。所以 COVID 把很多的教堂关掉了，疫情使得很多的教堂因为经济的缘故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教堂可以关闭，是不是？但是教会会不会被关闭？会不会？不会。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教堂不能够聚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需要一个教堂，可不可以在一起聚集？ Amen。所以当这里提到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见更广的看见，在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当你打开报纸，你每一天可以看见在非洲的、在中东的、在缅甸的、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教堂可以去啊，他们受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公开， 他们必须要私下的秘密的聚会，在北韩。你如果一被抓到，就把你关在监牢里面，搞得你一定是生不如死。弟兄姊妹，这些教会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Amen。 这些上帝的儿女需要我们为他祷告，而不是变成说，哎呀，我们只有在为以色列祷告才会蒙福，这种的这种的观念变成宿命论了，变成是你这样子就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耶路撒冷，虽然我也很想再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几年的疫情当中，我想全世界很多的基督徒想去都不能去了，是吗？就算是有一天我们根本都不能够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地上的耶路撒冷也都会过去， Amen。 我们更要渴望的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这里提到说，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注意看哈，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圣经上形容它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代表本质上面的新，质量上的新，它不是时间上的新，它不是像我们家的房子1947年盖的，那叫旧，对不对？它不是时间上面，它是本质上面的，它是全新的，所有的材料通通都是新的，不是老房子1947年的房子，中间一间改造了一下，那边改造一下，结果最后它本质上面怎么样？它还是旧。亲爱的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是崭新的啊！这一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后面这个花了21章，对不起哈，21章花了很多的篇幅哈，在讲到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怎么样的形容哈，这个今天我不在这里讲哈，但是我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去的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什么？是新的，是本质上新的，是崭新的，新的到一个地步啊，你没有办法想象。Amen。 这个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11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形容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姊妹，想家吗？每逢过年会不会想家？那天师母跟我讲说，爸爸妈妈不在了就不是家。这个对我们当中可能不少人来讲，可能感受会很深。我们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来，我们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这里来，我们从东南亚，我们从各个地方移民到这里来，我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不想回家？过年了，不过你现在回也回不去了。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他讲到这一批人，他讲到很多，他说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圣城。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羡慕吗？你羡慕吗？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现在已经回到家乡去过年了，不过都是很不容易，都是要经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 quarantine 啊。我们高牧师师母他们一家，我看他们 quarantine 三个礼拜，真的是扒层皮啊，这个过年真不容易啊，是不是？今年台湾的这个那个陈时中叫什么？陈时中叫什么？啊？哦哦，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防疫的那什么总指挥之类的哈。那么最近他就报道，他就说，他说很抱歉，今年的过年目前有8000多人居家隔离，要让隔离的民众待在里面过年，很抱歉。过年了还待在防疫旅馆里面过年，有8000多人。现在就是妹，过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事，中国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啊，那个春运啊，所以以前我们到中国去服侍哈，绝对不要选这个时候。哎呀，那真是急死人了。好，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是不是？急呀急呀，大家拼命的想回家。你知道吗？早期的时候，中国人要回家过年啊，特别是住在那个在深圳啊，在广州这些打工的这些人啊，那么他们可能是从这个广西来的。啊，所以离家乡其实也不太远，那个年代没有高铁，所以呢，他们怎么去呢？他们骑摩托车。哇，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是这样子，然后行李就带回家的东西什么就摩托车哈，就把它这样子啊就扯，而且呢，曾经集结超过的，说听说有超过几10万的人呢、啊。成为一个摩托车大军，就这样浩荡荡的开去回家。这种场面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高铁出来之后很多很方便了哈，所以很多人要回家不必那么辛苦了哈。但是呢，今年碰到这个疫情，中国又加紧的在控制疫情，所以呢也鼓励大家就地过年。现在丁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说，这地上的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渴望的，常常很多时候是带给我们失望，是不是？有时候甚至带给我们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地上的，即使是这个地上的家乡，自己的家这么好的，可是呢，这些也都不是应该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羡慕的是那更美的家乡。羡慕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渴望。它形容一个人好像伸出手要去拿，伸出他的手要去拿，要伸出手要去拿那个东西，那种的一个渴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渴望吗？你对天上的家乡有这种渴望吗？渴望吗？渴望吗？把你的手举起来一下，好像上面的那个，你就去拿那个东西，你很想要，你去拿，你渴望吗？现在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因着信。他们就愿意这样子跟随，他们在这条天路上面，他们渴望更美的家乡，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他们在地上是客旅，他们是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也是客旅，是寄居的。 Amen。 所以你不要羡慕这地上别人的家，不要羡慕这地上别人有什么，这些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都带不走的。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什么可以带走呢？什么都带不走。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什么都带不走，为什么还这么执着？是不是？你说哎，没关系，这个将来的事情将来还早，将来的事情我也没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打开你我的眼睛，看见将来，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然后你就会看见这地上的怎么能够跟 那比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大家都不干事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将来那一天来到，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见未来，你才会知道如何在现在过生活。如果你看不见未来，你没有对这个天家的盼望，你今天的生活你就跟世界上的人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你的盼望就在这地上。好，最后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在第二节这边说，这是什么地方呢？他说这个地方是，他说看哪、第三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地方接着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是，就是神要亲自的跟我们同在。 Amen。 希伯来书在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也提到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将来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就是锡安山。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有神，那个地方有耶稣，那个地方神与我们同在。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望神跟我们同，跟你同在吗？你知道回到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神的心意，神跟人同在，是不是？神跟人之间没有阻隔，人可以面对面的跟神讲话，人不需要躲藏，不需要像后来的这个犯罪之后，人不能够看见神，以色列人不能够看见神，甚至以色列人不能够直接呼神的名字。在伊甸园不是，神起初的创造是神跟人同在的，是那样子的一个好的光景。后来当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神要以色列人建会幕。会幕是什么意思？会幕就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会幕是以色列人要到那个地方一起朝见神，去那边献祭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所以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整个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要跟人同在，起初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失败之后，那么神借着会幕来启示神要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啊，到了这个不对啊，这边还有圣殿啊，后来不是以色列这个建圣殿吗？所罗门建造圣殿，对不对？所以圣殿也代表着是神的同在。可是圣殿被毁之后，那么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就失去了，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呢，以犹太人他们就建立了会堂，对不对？所以你看读到会堂会堂会堂，对不对？ 可是他们的心中还是停留在旧约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地方，圣殿才是神所启示给他们的，圣殿才是要神跟人同在的地方。但是因这个缘故，所以犹太人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请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他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住代表是一个定居，住代表是一个长久，住不是一个短暂的停留。道成了肉身，这位神亲自差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来这个地上成为肉身，这个叫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伊斯兰教的人穆斯林很难明白的事情，因为他们所信的阿拉从来没有道成肉身过，他们所信的阿拉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所以他们对神的概念就是那种威严可怕、敬畏有余、爱戴不足。可是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借着耶稣基督门徒们使徒们后来建立了教会，对不对？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起手，所以门徒们就聚集起来就变成基督徒了。基督徒在他们聚在一起聚会，你可以看见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门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殿里在家里，看到没有？在殿里在家里天天在那边欢喜快乐的一起用餐，擘饼祭奠主，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复兴，那个是神起初所要我们过的生活。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教会新约的教会被启示出来了，以弗所书保罗在讲教会，教会是以弗所书的主题，保罗提到要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所以当我们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今天教会就是在预表将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以弗所书保罗在讲了说要使他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成为一个荣耀的什么心腹，那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要教会成为是这样子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这样子的一个心腹，预备等候主耶稣基督要来迎接我们。而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到最后整本圣经把这一个神同在的这一个启示讲到，启示录在最后里面提到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就是带我们回到旧约以色列人所熟悉的那个会幕。神的帐幕现在在人间，在哪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说神的帐幕就是说神的同在，这下面就讲了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不管是一个神同在的聚会或一个神同在的一个 moment，如果你有，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没有，你真的是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我为什么信主了，我没有经历过、体会过你的同在呢？哎，做父母亲的，请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想不想跟你的儿女在一起啊？ 特别儿女已经是自己出去了读书了，或者是自己成家立业了，是不是喜不喜欢可不管我，他们常常回来啊，可不渴望？不渴望，不渴望，渴望啊！千秋之辈做父母亲的巴不得要跟孩子，是不是啊？那做儿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何等渴望跟我们同在啊！但是呢，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呢，我们做儿女的呢，你渴望吗？我们的老三呢，从小就是比较那叫什么，比较喜欢这个没事来抱抱我啦，怎么样子，长大了还是这个样。哎，这个 COVID 之后还变本加厉。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干脆以后结婚的时候你跟我们住好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这种的关系的话，你渴望跟他在一起吗？渴不渴望？渴望。除非你是爸妈虐待你，你被 abuse 啊，言语也好行为也好，所以你就不想回家，好，不想跟这个爸爸妈妈在一起。不然的话，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请问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何等的爱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自己牺牲了生命，而且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在西列新耶路撒冷，他也跟我们同在，那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这一切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新耶路撒冷，那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渴望有一天我们也渴望那一天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把这样子的渴慕给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慕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要花时间来建立跟他的关系啊。如果你根本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每一次来聚会你就觉得很痛苦啊，每一次哎呀又是祷告会了，哎呀小组又要聚会了，昂赖已经昂赖了两年了，拜个托吧，懒得去参加了，是不是？每次就挂在那边，哎，上面有我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但是呢也听不到我声音，也不反应。哎，我看到有时候一些小组聚会其实没有几个人啊，那大家还是不愿意打开影像，我不晓得是不是你刚动了手术脸上长了疤了还怎么样。你会发现疫情造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没有？本来小组的一个关系就应该是非常亲密的，结果疫情搞得我们大家都在网上面，所以哎呀弄到后来啊，大家也懒了，睡衣从早上一直穿到晚上，是吧？要换只换哪里呢？只换上身，下面完全不用换，因为反正看就只看到我这个上面，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很奇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不这样子的渴慕，请问你到天上的时候你一定会适应不良啊！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要操练我们跟主同在的亲近他，花时间来祷告，花时间来亲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80几位弟兄姐妹每天早上晨祷的时候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晨祷会，感谢赞美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来参加我告诉你真是好啊，是不是？ 但是辛不辛苦啊？辛不辛苦？不辛苦的，那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那表示说啊，你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了。如果你还参加礼拜天的宣读圣经的话，哎呦，连礼拜天都没得休息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七个早上，不过是20分钟的时间了，你都会觉得辛苦了。那么，如果将来到天上新天新地去，天天聚会啊，天天跟主在一起啊，一天24小时啊，累不累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复兴就是这样子。初代的教会圣灵降临，他们复兴起来，天天聚会不累啊。弟兄姊妹，你有经历过吗？你有经历过吗？不要说天天经历了哈，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聚会吗？我巴不得常常祷告主啊，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这样的聚会。你有这样子的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子的渴望，你就要付出代价，你懂我这意思吗？如果你自己不付出代价，你期望，哎呀，如果今天灵粮堂的聚会变成是那种聚会，牧师我一定来。你一来之后，那个聚会就不是这样子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聚会要有神的同在，每一个人的渴慕，每一个人的投入，敬拜的时候的专注，敬拜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敬拜，我跟你讲，神不跟这个教会同在，跟哪个教会同在啊？你懂我意思吗？有一首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诗歌叫做这里有神的同在，大家都会唱，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的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东北那么我在那边大概也差不多有300人，都是各地的同工，我们就关在一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聚会，在那边上课。后来大概快结束前有一天的聚会当中，那么这个带敬拜的弟兄姐妹啊，哇，他们那一天的带敬拜啊，反正啊，那个没有像我们这边几首歌就没了，他们那天晚上就那就唱，一直唱到一个地步啊，这100多个人啊在那边唱。我那时候就很，他有一首歌好像学生团体有献过诗的，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没有啊？啊，这个啊，高张了，这个叫什么？我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你们都没反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首歌，有吧？是吧？哎呀，我印象很深刻哇，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在那边唱的时候，大家就这边手握着手，唱着手哒哒哒，反正你不管你什么乱跳没关系，反正就大家就一起在那边跳，哇！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那里，喜乐的灵浇灌在那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灵在那个地方，那个是教会，那个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表。亲爱的弟兄说，巴不得不是等到将来我们才去新耶路撒冷。所以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盼望，为什么？因为在地上他没有感受到，没有体会到，没有预尝这个天恩。巴不得我们今天我们灵粮堂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要来建造这样子一个荣耀的教会，建造一个新耶路撒冷的预表在我们中间，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每一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渴望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